耶利米书第二十一章逐节注解导读。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那时西底家王打发马基亚的儿子巴施户尔和马西亚的儿子祭司西番雅去见耶利米说，请你为我们求问耶和华，因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攻击我们，或者耶和华照他一切奇妙的作为待我们，使巴比伦王离开我们上去。二十一至二十九章的主题是驳斥虚假的平安，由一系列不同时期的信息组成，用马西亚的儿子祭司西番雅首尾呼应。这些信息并非按照时间顺序排列，而是按照内容组成一个交错对称的结构。 A. 西底家年间，宣告归降巴比伦者必得存活。 B. 西底家年间，审判失职的坏牧人。 C. 西底家年间，宣告被掳者必蒙看顾。 D. 约雅敬年间，预言犹大将被掳七十年。 E. 约雅敬年间，宣告神将审判列国。第一，约雅敬年间，先知的预言激起反对。 C1 西底家年间，劝告百姓服侍巴比伦。 B1 西底家年间，审判说谎的假先知。 A1 西底家年间，应许被掳巴比伦者必蒙眷顾。二至二十章的信息并没有明确指出时间，而本章一开始就指出是在西底家王执政期间，也就是南国犹大的最后两年间。此时巴比伦已经第三次入侵犹大，但许多人却还是心存侥幸，继续沉溺于虚假的平安里。约雅敬是埃及法老所立的傀儡王，所以投靠埃及。主前605年，尼布甲尼撒二世率领巴比伦马代联军在加基米斯战役中打败了亚述和埃及联军，亚述帝国灭亡。尼布甲尼撒乘胜追击，把法老赶回埃及，并且第一次入侵犹大，掳走了犹大王约雅敬、部分圣殿器皿和贵族。后来约雅敬被放回犹大服侍巴比伦三年。主前601年，尼布甲尼撒与法老尼哥在埃及小河再次对决，双方伤亡惨重，不分胜负。巴比伦军队退回国内，重整旗鼓。这时骄傲自大的约雅敬不听先知耶利米的警告，趁机投靠埃及，背叛巴比伦。主前598年，尼布甲尼撒卷土重来，不但再次把法老赶回埃及，而且第二次入侵犹大。此时约雅敬去世，继位的儿子约雅金、太后和百姓中的精英被掳巴比伦。主前597年，约雅敬的弟弟西底家被巴比伦立为傀儡王。这一系列的悲剧不但应验了耶利米的预言，也让百姓大受惊吓，不但打破了百姓对圣殿的迷信，也把他们从虚假的平安里惊醒。但西底家是一个左右摇摆、内心纠结的人，他既相信耶利米是先知，又经不住众人的鼓动，结果再次背叛巴比伦，招惹了巴比伦的第三次入侵。他作王第九年十月初十日，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率领全军来攻击耶路撒冷，围城长达一年半。此时情势丕变，事实证明耶利米的预言没有成为风，所以在兵临城下的窘迫之际，连敌视先知的权贵和祭司也先聚后恭地向他求问，期盼蒙神垂怜， 正如神所预言的，我必要坚固你，使你得好处。灾祸苦难临到的时候，我必要使仇敌央求你。但西底家就和今天许多不信主的人一样，不断地找一位医生看病，却从来不肯按照处方吃药。奇妙的作为指西西家王期间，神让强大的亚述军队一夜消失，但西西家王所祈求的乃是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独你耶和华是神，而西底家王所盼望的只是使巴比伦王离开我们上去。在他的心目中，神只是另外一个能帮上忙的偶像，先知与占卜者并无区别。耶利米对他们说，你们当对西底家这样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要使你们手中的兵器，就是你们在城外与巴比伦王和围困你们的加勒底人打仗的兵器翻转过来，又要使这些都聚集在这城中，并且我要在怒气、愤怒和大恼恨中用伸出来的手并大能的膀臂亲自攻击你们，又要击打这城的居民，连人带牲畜都必遭遇大瘟疫死亡。以后我要将犹大王西底家和他的臣仆百姓，就是在城内从瘟疫、刀剑、饥荒中剩下的人，都交在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中和他们的仇敌，并寻索其命的人手中。巴比伦王必用刀击杀他们，不顾惜，不可怜，不怜悯。这是耶和华说的。加勒底位于巴比伦尼亚的南部，即现代的伊拉克南部和科威特。主前11至9世纪，在美索不达米亚西北部黎凡特地区游牧的加勒底人迁入这一地区，之后又有许多民族陆续迁入。主前780至748年，加勒底人从亚述的附庸手中夺取了巴比伦王位，但很快就被镇压。亚述王撒尔根二世即位后，加勒底人米罗达巴拉旦在古代伊朗南部的以兰的支持下，再次短暂夺取巴比伦的王位，联合犹大王西西家背叛亚述。主前626年，加勒底人那波帕拉萨尔在巴比伦建立了新巴比伦帝国，并于主前612年联合马代摧毁了亚述首都尼尼微，因此圣经中常用加勒底来代指巴比伦。伸出来的手并大能的膀臂，比喻神的大能大力，是描述出埃及的常用语。百姓是神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领出来的，现在神却要用自己伸出来的手并大能的膀臂亲自攻击他们，这是巨大的讽刺。此时耶路撒冷才刚刚被困，神却宣告了他们的结局，犹大军队将被逼入城内，因为神将亲自攻击悖逆的百姓，并用严重的瘟疫击打他们。幸存的三种人，犹大王西底家、他的臣仆百姓，将落到不顾惜、不可怜、不怜悯的三种仇敌手中。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们仇敌寻索其命的人。西底家的美梦破灭了，再也不会有奇迹发生，因为攻击他们的真正敌人不是巴比伦，而是神自己。你要对这百姓说，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将生命的路和死亡的路摆在你们面前，住在这城里的 必遭刀剑、饥荒、瘟疫而死。但出去归降围困你们加勒底人的，必得存活，要以自己的命为掠物。”耶和华说：“我向这城变脸，降祸不降福。这城必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他必用火焚烧。”神的旨意不是暂时解决百姓的问题，使巴比伦王离开，而是要严厉管教百姓，把耶路撒冷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因此，城中的百姓只有两条道路。一条是拒绝管教，坚持抵抗，住在这城里的必遭刀剑、饥荒、瘟疫而死；另一条是顺服管教，投降敌人，出去归降围困你们的加勒底人的，必得存活，要以自己的命为掠物。神向自己的百姓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暂时的管教是为了叫人幕后有指望。因此，虽然神的审判是严厉的，但他并没有让人绝望，还是将生命的路和死亡的路摆在他们面前，让人自己选择。但是，正如从前的百姓没有选对摩西摆明的生死祸福之路，现在的百姓也无法选对耶利米摆出的生死之路。此时正是需要鼓舞士气、保家卫国的时候，先知怎么能劝人投降呢？在人看来，这些都是没有骨气、卖国求荣的言论。但是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对于背弃圣约的人来说，所有的高贵都是卑鄙的面具，气节只是掩盖悖逆的遮羞布，爱国只是抵挡真神的挡箭牌。他们勇敢地挥霍生命，无知地藐视死亡，其实只是在偷窃神的产业，因为他们的一切，包括身体和生命，全部都是属于神的。至于犹大王的家，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大卫家，耶和华如此说：你们每早晨要施行公平，拯救被抢夺的脱离欺压人的手。恐怕我的愤怒因你们的恶行发作，如火着起，甚至无人能以熄灭。耶和华说：住山谷和平原磐石上的居民，你们说，谁能下来攻击我们？谁能进入我们的住处呢？看哪，我与你们为敌。耶和华又说：我必按你们做事的结果刑罚你们，我也必使火在耶路撒冷的林中着起，将它四围所有的进行烧灭。每早晨是希伯来文学中的习惯用语，意思是每天、终日。住山谷和平原磐石上的居民，指耶路撒冷城中的君王和臣仆。该城三面环谷，易守难攻。耶路撒冷的林中比喻香柏木建成的宫殿。十一至十四节是神对西底家王的警告，他并非全然没有机会，只要秉公行义，改变自己的恶行，就可以避免眼前的灾祸。但西底家和他的臣仆并国中的百姓都不听从耶和华借先知耶利米所说的话，用自己的结局证明了人性的全然败坏。人心不但比万物都诡诈，而且毫无根据的狂傲，所以没有任何人能通过摆事实讲道理而回转悔改。无论是晓之以情还是动之以理，也无法阻挡他们个人转奔己路，如马 直闯战场。无论是预之以弊还是诱之以利，都不能改变他们守定诡诈不肯回头。所以神在呼吁之后立刻宣告，看哪，我与你们为敌。3-14节这些不近人情的预言实在让人很难说得出口。有几个传道人敢宣讲这种会被千夫所指斥为冷酷无情的信息呢？西底家王已经纡尊降贵，主动派人求见耶利米，为国家和百姓求神怜悯，比完梗的约雅敬王好得太多。但耶利米既没有受宠若惊，也没有碍于情面，而是毫不含糊地传达神的话语。今天信徒一遇到爱国或政治的话题，就很难站稳天国公民的地位，常常不是忘记神的话语，自己站到人的一边，就是扭曲神的话语，把神拉到人的一边。但耶利米却清楚地知道，面对即将灭亡的百姓，爱人如己就是向他们说明真相，而不是用平安了平安了来敷衍了事。医治被盗的病必须刮骨疗毒，而不是用鼓励安慰的空话来轻轻呼呼的医治。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